我们刚才提过，对于婚姻的问题，它如果是指天国的这件事情，那以上的三个其实就是属于我们不知哪里听来的迷思的一个思想的方法。如果我现在请你们把每一个迷思，比如说寻寻觅觅，第二没有适合的人，第三单身也还不错，这样的一些想法，你帮助他找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比如说为什么有一个人他会觉得寻寻觅觅是好的，先不要说他是不对的，他是好的，要找到合适的人是好的，单身其实真的也不错，也是好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你可以帮助我分析一下这个人，假如这是一个人，一个个案，为什么他觉得这是好的？你觉得这个人他在想什么？好了，那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帮助他解释说，哦，一个人之所以会觉得这三件事情是对的，是好的，是因为他里面是这个想法的时候，如果是，你就对照一下刚才你写过的笔记，爱包括了什么？爱是什么？你把它对照，你把它对照以后，看看他有类似的情况的字吗？还是他其实是一个南辕北辙的事情？我们必须在信仰的路上，这么大的议题的事情上，练习用主耶稣已经给你的教育水平、智慧、环境塑造你到今天这样的一个人哦，你是一个有用的人，你要有能力去分析这件事，去看这件事情，你可以吗？再来一次，这个题目是说，一个人会觉得以上的三个其实是好的，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想？好，把那个原因对照你刚才写的，爱是这个，是这个，爱是包括这个，包括这个，你把它对照一下，你看这两个的答案，它是类似的吗？还是它是南辕北辙？你只有透过书写对照，你才有办法透过视觉刺激大脑去看见说，哦，我要改变什么方向，这样子。哈，这个是属于辅导哦。哦，对不起哦，我只会讲辅导，我比较没有直接一定这样的答案，因为答案圣经已经写，可是我觉得你们一定比我更认识圣经，可是我现在要练习说，我以我的程度，我要有能力去看这件事，你才不会连婚姻都是靠别人来告诉你好还是不好，这样 OK 吗？要负责哦，要练习自己负责，那这个也是属于预备自己哦。你如果摊在那边都不做，然后就说我靠主，我交托，这个是不负责的，好吗？要练习看看。那我们为什么要提练习这样的对照？是因为我们每个人来自自己原来的家庭，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稍微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里面有一个小孩子有时候比我们的实际年纪小了很多，它是有原因的，介绍一下。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有许多的伤痛的事情，那我们伤痛的事情不是大到什么家破或是人亡哦，都不用，我们的伤痛可以小到就是一个孩子很小哦，就是你把他的糖抢过来然后不让他吃，说不准吃糖，然后他哭半个钟头，他的里面就伤痛了，哀嫖我。所以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从很小的时候，从 baby 开始生出来比如说他叫什么他尿了还是饿了，结果他的爸爸妈妈没有时间帮他换尿布，或是没有时间给他饭吃，或是什么诸如此类，他就伤痛了。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呢，他就按照他天生的东西，他的天生就是完美， 孩子哦 ，baby 是完美，你跟我都一样很完美哦。可是呢，就在一次又一次的伤痛当中长大了，然后他就发现说，啊，原来人是不完美的，就这样子。那你就叫做成熟了，就你真正的认识，原来人是不完美。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哦，你的年纪长大，嘴也是会讲话，就是你的语言也进步了，对不对？比如说到我们的年龄40岁、50岁的时候，就是说啊，人生呢就是不完美的。我们讲的好像很自然，对不对？45岁，可是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不代表我的心里面哦，里面也说。对对对，人生是不完美的。我的心不一定哦，我的嘴可以讲，因为我受过教育，受过教育的人就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应该得体适合的语言。好，比如说在你的面前，我就会说啊，这位姐妹，你今天打扮得很得体哈、哦。可是我的心里可能不是这样想，对不对？麦克被洗，你想我整个人跟他摇拐了。但是我的嘴会说打扮得十分的得体，对，因为我的语言受过教育的训练，因此我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声音，但是我的语言是我的外在教育，这样 OK 吗？好了，那现在你在面对婚姻的时候，要进入这个婚姻天国殿堂的时候，你要认识自己，就是说你里面的南辕北辙，就是你的语言跟你内在实际的想法，它的落差到底有多大？如果落差非常大的时候，那个就是里面的那个人是比较小的，那个年纪是比较小的。为什么？因为他透过伤痛进来的。透过伤痛的人就像孩子一样，非常简单，就是说，比如说你们有看过小孩子吼？小孩子一定要去观察，他们是教我们的老师，小孩子是我的老师。他们只要碰到不喜欢的，他们一定就是不要看，对不对？小孩子很直接哦，跟你很不一样哦，因为你已经受过教育的，你的教育的什么东西不知道把你搞成很不像人这样子，就是说你看到不喜欢你还是这样一直看，有没有？小孩子不是，小孩子不喜欢就哈就不要看，然后你如果再靠近他，他就往后，对不对？不要过来，对不对？因为他很怕危险，他那个是天生的哦。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哦，失去这一块了，因为他以前被恐吓太多次，就伤痛很多，就躲到后面去。所以脑大脑就是这样哦。你看外在动作其实就是大脑，比如说一跑出来这样，啊，这样子 ，OK， 这样子。那脑呢，在为什么我有这个动作直接，是因为脑在里面丢起来，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的动作就出来了，它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脑最先，然后再来就是动作跟在后面，所以我们从动作可以看到大脑的东西。好，那这个就是神给人很大的恩典，保护我们生存下来的特别的机制，是一个方法，没有教过，没有人在 baby 的时候告诉他说，你看到那生得很坏的那个阿嬷来的时候，你要这样子，呼，你都不用告诉他，不用，因为那个 baby 看到阿嬷就这样，然后阿嬷就说：“我连阿嬷呢，够安呢，有没有？”baby 是直接告诉你我不喜欢你的，好，然后结果呢，阿嬷不断的恐吓他，或是阿嬷不断靠近他，他其实很害怕，因为阿嬷的长得很危险，所以他很害怕的时候，他就一直觉得好恐怖，好恐怖，好恐怖。可是阿嬷就说。我是你阿嬷，再不看我就把他扭过来，对不对？于是乎他就被改造了，因为就是说原来我不想看，因为他是自动的保护，因为阿嬷太危险了，啊，对不起，不要用阿嬷，阿公也不好，反正就是一个人啊，就是说很危险，然后他觉得说 他就自动嘛，脑就自动收缩，就是要盖起来。可是因为被改造之后呢，他就觉得说原来会有一个下场。好，这个下场呢，试过3次之后，就在大脑里面工作了。他就大脑就自己会当老师说，下一次里面哦，下一次看到阿嬷的时候要假装笑， 你就不会被转耳朵，就教他三次之后就教了。所以大脑的练习透过三次之后，他开始固定形成一个新的路线，就是说本来高速公路是这样直接走，可是就开了一条新的路，就绕出来了。那就是大脑的机制，这是神给人很特别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忘记痛苦。所以以后 baby 再看到阿嬷靠近的时候，就会这样嘿嘿，然后阿嬷就说乖孙。然后他的大脑试过三次之后，大脑就又告诉他说，原来你这样子笑会得到乖孙的称赞，还会拿到一个礼物。那么他里面就告诉自己说，那我下次要笑更灿烂，好，就绕一条更大的路出来哦。就这条路又试过以后，不但得更大的礼物，还会被抱起来，呜呼，丢在空中，好像烟花爆炸一样。他就觉得说，这条路是安全的了。好，那于是乎他就长大喽。长大之后呢，他也忘记他曾经 baby 嘛，谁记得？他也忘记说他曾经有一条线路是这样是这样的。那于是乎呢，他就进入了婚姻的阶段，对吧？他就看到一位姐妹或是一位弟兄，他就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挺顺眼的，好像有一点懂我的感觉，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吧，与他共携手走一生。可是一携手走一生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问题跟想象的不一样，问题一直出来，怎么他以前这么可人的感觉现在是这么的可恶。那于是乎呢，他就开始不断的觉得说，我做错了决定，我做错了决定，这个就是一个预备的动作，开始没有做好就出来了。那我们要谈这个的原因是要介绍我们的大脑里面有一个地方专门收集负面伤痛的感觉的一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它叫什么，所以我们只把它简单的叫做很像一个收垃圾的小盒子。我们人从 baby 开始之后，科学家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一遇到伤痛，一遇到伤痛，我们人的天性就是不要伤痛，知道吗？人是喜欢快乐的，因为是完美的，那一完美就会破灭，对不对？于是乎我们就开始勉强接受什么伤痛，不完美就进来。可是我们有感觉，我们的感觉就会一直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可是我们的教育告诉我们说，不要说出来，因为说出来会拍死，我都已经几岁了，对吧？所以我们就把那个伤痛的感觉放在小盒子里面。这个小盒子里面呢，它是专门收集负面情绪的一个地方。那这个负面情绪就包括了，就是生气的啦，伤心的啦，苦的啦，痛的啦，冤的啦，屈的啦，等等等等，通通收进去。那收进去，对不起，还不是你自己放进去的，它是自动的，这是神给人的恩典，就是让你暂时的能够忘却痛苦。于是乎我们就知道说，我们在一生的路程当中呢，就把很多我们不喜悦的东西，伤心的往事等等，它是自动收集就到盒子去咯。那收到盒子去之后呢，我们就把它放在我们脑海中的最下面了。这个上面就是你刚刚的教育啦，你的水准啦，我不知道啦，你等等，反正就是你像个人一样，你表现出来的东西，这个全部是外在的，好像你很有礼貌啦，那个都不一定是你自己哦，一定要认识哦，只是说你放进去的最底层其实是有一个小盒子。好，到目前为止 OK 吗？好，我们试试看用简单的方法介绍大脑。然后呢，这个小盒子放在那边，哎，也没有清走，哎，它又不能像那个电脑说永远的把它抵立掉，不能，它就放在那边哦。然后有一个机制就这样很奇妙。好了，那放在这边的时候，其实平常你跟我哦，现在相安无事，对不对？只要一逾越的时候，小盒子就在那边静静的不会动作。所以你要知道，你要常常逾越，知道吗？ 可是人生岂是你如意算出来的愉悦呢？可能刚刚等一下你走到楼下你就跌倒一下了，我不要咒诅你，但是就是说你碰到一个你不喜欢的人，他就坐在你旁边跟你一起吃午餐，你就很不愉悦，而且这个人是曾经介绍过你的人，你简直就觉得眼前的这一餐饭是怎么吞得下去呢？好了，那人生只要一遇到刚才说的紧张、慌乱、不愉悦，只要是这一类的，不是你预测好的，这些一出现的场景，那个时间点一出来的时候，不好意思，你的小盒子呢，自动自发就会出来了。这样知道哈，小盒子会出来，它自动自发，不好意思，又不是你叫它的，当年收它的也不是你，出来的也不是你，它都是属于自动自发型的哈，它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好了，它就自己出来，这样就跑出来对抗。这样知道哈，他就对抗，对抗所有上面的东西，就是我就是这样子，你想怎么样啊？这个是属于什么对抗嘛？哈，就是你，我你喜不喜欢呢？你喜不喜欢呢？那他这样一挺上来的时候，你注意哦，为什么人一挺一定不是这样？你想怎样？因为它不是大脑的东西，大脑的东西是跟动作直接有一模一样的。它脑只要一挺起来的时候，盒子哦，小盒子一上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上来嘛，一定是这样子。你想怎样？那个就是大脑上来的，那个盒子就上来了，因为那个盒子里面的力道很强，里面全部收的那些什么。反正从 baby 出来之后，所有的不愉快通通在里面。那个东西就是以前这样，阿嬷靠近他就这样，买啦买啦的那一种保护机制哦，是好的哦，你不要乱说是不好的哦。你找掉这一块，你就可以笑了哦，知道吗？你千万不要拿这一本，然后就是说，不可，你不可这样，因为神不喜悦。我告诉你，我的神超级认识我们的，他只有说你气不要气太久，这样子而已。那我们把它翻成说不准气，有没有？有的，我们自己会翻译嘛，哈、哦。那我的神是说，含怒不要到日落啊，好，他好浪漫哦。他不会说生气不要过六个钟头，不会。他就说不要到日落啊，所以你还要去看一下日落了没啊？气太久了、啊、就浪漫了。我的神好棒，好，然后再回来这边，那个脑就这样站起来，一站起来就是小盒子。所以你下次注意，你要跟人家理论的时候，你如果是这样子，我觉得我没有错，那个是有问题的哦。那个如果说我没有错，一定是挺起来，因为是盒子出来的，不是你真的没有错，是盒子帮助你，告诉你说阿嬷来啊，你完全勾起的回忆是阿嬷恐怖危险的脸孔，然后你再告诉他不要再靠近我，但是当年你无能为力，当年啊，你是 baby， 你被人家抱到哪里都不知道。然后那个 baby 无能为力，只好这样啊，买买，他也没有买了，他反正没字，他就这样啊啊啊啊，啪，然后就这样子才乖，他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好了，那个盒子收完之后就站起来了，那这个叫做我们里面的小盒子，那个小盒子他专门收集啊刚才说的几个东西在里面，到必要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它就会挺身而出，所以不是你的问题，是小盒子的问题挺身而出啊。结果我们就觉得说啊，那这样怎么办？我们信耶稣了呢啊，圣经教我们很多美好的道理啊，我们怎么办啊？原来神进到我们的生命要用圣灵的恩膏跟他的恩典来做医治的动作，就是说我们里面一定都有、哦、你跟我都有，我也有哦，都有哦，大家都有哦，四个人都有。那圣灵进来其实就来治这一块的，是来治疗。治疗的意思不是到那边去跟小孩子说不要给我出来，不要给我出来， 那个不是叫治疗哦，治疗的意思知道哈、哦？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啊，有没有喝水？哈、哦、啊，最近是不是太累要睡觉？啊，那就治疗，你听好不？你是都没反应，你的小盒子都派去啊？啊，就是说治疗。治疗意思一定是这样啊？那你怎么样哦？那好的，那我们可以试试这样，是这个叫治疗，圣灵进来就是这个工作啊，就是这样。OK OK， 好好，哭好哭，然后很多人就会做见证，有没有？说什么什么什么神擦干了我的眼泪，有没有？那有，神给你擦干，你都惊到啊？嘿，都是圣灵的恩膏。给你带来的感受，在大脑里面给你带来的感受，你觉得你受安慰，他那个字就是得安慰，就叫擦掉眼泪啊，那种叫治疗。好了，信耶稣到今天，你跟我请问，你受到圣灵恩典、恩膏、恩赐而来的医治有多少？那是拢无，你就会硬硬的带着他往下走，你就会带进婚姻去了。好、哦，爱跳舞，所以要预备的是这一块，要先预备了，你要培养自己了。你如果不认识自己有这块东西，这个是属于辅导的东西。当然你要从圣经再去看婚姻哈、哦，但是我真的只能讲一个角度，不能太多，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预备这一块的话，你不认识你自己，你没有认真的问自己我几岁，你其实走进去是不负责任的。你先不要告诉我你单身有多好，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不管你几岁，就这样而已。那你这样子怎么进天国，瞻仰耶稣的荣美？因为你很不负责任耶。这样知道哈、哦？要看这个议题哦，用这个角度看好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现在预备自己，就是说我要常常问自己，我在圣灵里面得到的医治有吗？然后有多少呢？这样子，所以要去体会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你大部分的祷告是在求东西，就有一点可惜，因为求的方向是这个箭头是这样的，是求求求，对不对啊？医治是这样子，给给给。那圣灵是要给予你医治，不是求的东西。因为你求的可能很简单，就是说哦，我要我给我一个什么伴侣，给我一个什么姐妹，给我一个弟兄。主啊，我交托你，交托你。主耶稣不会回答你的，因为主耶稣是说弟兄弟兄，姐妹姐妹。你的里面的小盒子，我要打开来医治你，医治你啊！你们的方向很不一致的时候，大部分谁会让步？圣灵会让步，因为从使用手册里面，圣灵会叹息。有无？比如说你一直要帮他，弟弟，你不要这样呐、啊，会倒啦！我要帮你，不要弄我，我就是要这样，嗯，不要这样，这样，然后你就只能站在旁边这样。啊，哦哦，小心啊！我们的圣灵就让步了哈、哦。我们的圣灵如果不让步的话，我们大家都死光光了，知道吗？人数会很少，大概只有传道会在。啊，和传道娘，对不起，不能一个人。所以你就知道说哈、哦，圣灵是让步的。那你一直让圣灵站在旁边看风看风景哈。哦，现在你在那边一直要说主啊，我交托你，交托你，请问你把他置于何地啊？就拍谁呢？我用这个比喻给你听哦，也就拍谁？你好像很有信心讲那种话，什么？那个是你教育出来的水准啊，就是我交托主，我凡事交托。我上次碰到一个凡事交托，我跟我给你盖小鸡的，伊讲距离太远，我讲无你是咧几公里诶，伊讲方圆十公里，我讲。比较难找呢，他说我都交托。你怎么回答？如果你是我，我好想打他哦，可是我的神告诉我要爱他，所以我就一直看日落。 真的耶，现在的人哦很不讲理耶，嗯，老师快点啦，帮我们吹啦，我们吹啥，要吹啥啦，我们吹，嗯，吹吹吹，我都没条件，是人就好。哦，你怎么样介绍，现在好难介绍，这边有婚介吗？好苦哦，我懂那个感觉，苦到不行哦，我们都不是人，真的，你要照顾我们的小盒子哦。然后结果哈，你就看到说这个现象出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现在不是说你不好哈，我是说整个来说，我们有一些观念要调整，就是没有负责任，然后就推给耶稣，好像耶稣要帮你保证不能退货啊。这个年代哦，很可惜，把主耶稣弄成像手机修理的人这样子，很可惜耶，你把它降到这么低。耶稣一开始出来的东西，第一节已经讲这么伟大的奥秘，这么神圣的东西，他只很简单叫我们做预备，我们就练习。那我们科学家进来帮助我们认识，原来我们里面有一个小盒子，因此我们就要开始练习来对付我们自己的小盒子，这样 OK 吗？你起码要开始练习啊，那你这样才能说主，我真的有尽到一点力量。主耶稣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跟他说，主啊，我交托你，他就说，孩子，我迫不及待帮助你，这样就好了。这就是信仰喜乐的地方，不用听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因为你知道吗？哦，我们连考试，弟兄姐妹，你们很有体会，年轻的，连考试，连找工作，你都会做见证说，哦，我本来哦准备的不是很好，可是很奇妙，感谢主啊，我就这样考过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进了这个学校。你连这种见证都可以说出口，是过往云烟，也就是在世上无用的、虚幻的、会过去的事情，你都可以做这么美的见证。你想想，你的神岂不顾念你的婚姻？你要认真想这个问题，你不要没有逻辑性啊，很不合理，讲话跟他没读过书这样，有吗？你的意思是说，你连这么小的会过往云烟，会什么考一个试，圣经都没写，你都会说主耶稣好爱我，说帮我这个考试这样考过，然后 就帮我找到工作，你都已经会讲这件事情，就可见你的神有多么的照顾你。怎么会一到婚姻的事情上，这么大的神圣是他设立亲自要给你的东西，你在那边说主，你为什么孤单的留下我，都没有照顾我，你看我的同学结婚的结婚，生孩子生孩子，只剩下我，他怎么会这样？你要有良心拿出来讲啊！我就激动了，要合理啊，你讲话要凭良心啊！这么大的，这么小，他都照顾了。这么大，你说他不照顾你，没良心哎！你应该要反过来说，这么大不照顾我，好，你照顾我小，哎呦，就啊一条我，我写公啥？外激动就是说，考试他都会帮的，婚姻他怎么会不帮啊？你讲话不要这样，从现在开始要说，主耶稣对不起，是我误会你了。你要先有这样的那个姿态要对，你才能够讲话。他是大老师，是我最伟大的天父啊，这样了。好，所以我们里面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就是我们的小盒子，这个小盒子呢，就反映出在你人生经历当中几段很苦难的事情，那一段的苦难的事情都收到小盒子里面去，所以只要一遇到再来紧张、慌乱、不愉悦的时候，小盒子会自动挺身而出，保护你，帮你站台。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它对不对，它是自动的，这个要认识。所以现在再回来，假如你五岁六岁的时候很多被打，被打得很厉害，比如说，那么你的小盒子就在那时候收集到的东西特别的多，所以你的小盒子就有一点点会停在五六岁的阶段，所以你说话出来的口气就比较像五六岁的孩子，这样 OK 了吗？你要认识自己哦。 然后就靠着耶稣基督给你的圣灵去追溯这段不愉快的往事，然后靠着耶稣的恩膏圣灵的力量说，主，我要赦免这样的事情，从里面，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做医治。你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诚实地面对自己，这个叫负责任，不然你长这么大是白长了。给我们教育教了这么多之后，连自己几岁都不清楚，很可惜啊。所以如果在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你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因为叛逆的关系，反叛的关系，你被压抑得很厉害的时候，它里面的伤痛特别的多，就集结在青春期的日子，就放进小盒子，你出来的口气一遇到再来紧张慌乱不愉悦的场景，出来的口气就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的样子，这样 OK 吗？比如说你遇到跟你的父母对呛的时候，跟你的配偶对呛的时候，你注意看几岁，那个讲话完全就是小盒子出来的东西，那个就是我要认识的。那认识他最好最好是因为你不要说你没有，你一没有啊，他就一直在里面，一直到老。你有看过老的吗？有，七十几岁八十几岁讲出来的话好像青春期的人，有没有？有一些长辈你注意看，不要注意看就是万一有一些长辈你觉得说怎么这样讲话，怎么这样啊，你就会跟我一样就这样啊，怎么会呢？哦，你跟我跟他十五岁，为什么？因为他讲就是说，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要听你的？啊，人家如果讲的对，就听一下。为什么要说？为什么要听你的？哦，有一些人讲话就讲，那属于青春期的字眼。那有一些就是说，就是他，啊，就是他啊，那个就是五六岁的字眼。好，安内，好，安内，我了解哦，还靠自己靠圣灵哦。我当然要讲安内念啊，有没有提问？胳膊。胳膊都要培养哦，培养。我们了解原因，啊，我们就培养。刚刚的培养，一个是你一定要依靠圣灵给你的能力。那个阶段，我们就要留给好像传道人，他透过圣经的道理，不断的洗涤我们。那一段你自己再去平日去琢磨哈，我不讲那个。那我们从辅导来说，我们培养的特质，我们介绍的是这个，这样 OK 吗？我没有冲突，请不要说为什么没有写祷告，因为你已经知道祷告了。好了，所以培养特质就是一，我们的特质呢，有四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特质，它是从与生俱来的，也就是 baby 的时候完美的景象就有这四个。一叫做喜乐，二叫做谢谢，第三叫做很平安很安全，第四个叫做我很想讲话分享。这四个这是与生俱来的。结果你有没有发现，曾几何时日子一过之后，这四个东西有一点不见，有一些不太像，有没有？比如说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要来分享哦。不要问我，我没有什么好分享的。姐妹你有见证啊，我知道，可是我没有口才。没关系啊，都可以讲啊。我跟你说我不要说你是怎样，就生气了嘞，叫他分享还生气了嘞。那你就看到说与事实不符啊，与事实不符，是人就会讲话啊，与事实不符。那弟兄呢，有的你就告诉说我天生就是这样。天生是怎样？如果他讲天生，你下次你们上过课就说天生就是喜欢分享。哎，弟兄，我没什么好分享的，赚钱都来不及，累都快累死了。你就看到夫妻最后讲话是冷冷的啦。为什么？因为四个特质不见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从我们大学时代十七八岁开始之后，大脑开始转变的时候，就要开始培养这四个特质。这个叫做对自己负责任。你这四个特质开始培养的时候，哦，我就很想跟你说，主耶稣迫不及待的要帮你介绍。哎 ，OK 哈，因为这四个特质是回到婴儿时期最圆满的情况。那婴儿时期，你注意看，大部分的时间是在 睡觉，因为睡觉才会长大。好，啊，你注意看，在创世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带领配偶来的时候是使亚当睡觉，这样知道吗？就是回到很原始的状态底下去。所以弟兄 and 姐妹，我们要把握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神透过他的指示，透过这一本使用手册圣经的真理，其实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提示，就是说你寻寻觅觅，你独身不错，你找到合适的人都对，但是他设立的婚姻是遥指着天国的属灵事情的时候，他要我们练习的第一步是什么？睡觉。可是睡觉一讲出来这样的道理的时候，传道也很认真说大家爱困有没有啊，就会有人举手了。你是说睡觉就睡死了吗？都不用看吗？那拖来一只猪你也嫁吗？哦，有人这样跟我讲话的呢。哎，那个连基本的教育的礼节都没有了，那个口气说没拖来一只猪你也给他嫁，我想说哦，你刚刚是五六岁呢，你说话怎样好有没有？哦，五六岁就是他会不 care 的，有没有？五六岁就是说看到猪他就会猪啊，如果你是十五岁你就会讲不出来是猪，你就会说嗯，他会会发出一种声音啊。如果你二十五岁看到猪你就说哦，这是一个动物。三十五岁你看到猪的时候你就说哎呀蛮可爱的，听说他也蛮干净的。他的教育水平，他形容猪的教育水平是一直上去的，这个叫做教育水平，就是外在的礼貌，那个是随着年纪而增长累积的智慧。 OK， 你不要小看他。可是你四十几岁的大人竟然呛传道说没你拖来一只猪也是要给的时候，我就会怀疑，严格的怀疑，四十几岁的妈妈你里面是五岁吗？这样 OK 哈、哦。所以语言在反映我们的心智年纪，等一下要练习哈。你们吃过饭如果还会留下来的，我们就要来练习讲话。喜乐、谢谢、安全、分享、讲话，是 baby 最天生的圆满状态。那这个没想到科学家的印证符合了圣经一早就开始的使他沉睡，就是一个人只要预备好在这四个事情上面预备了自己，叫做沉睡。当他沉睡的时候，他的配偶就会出现。干嘛和你干单，你信否？现在是信心的问题，又要靠传道了。因为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提供为您服务。如果你觉得现在是缺信心，等一下到前面来祷告进食，就会领受到信心无比的能力。但是此时此刻我先介绍好一下沉睡对我的意义，从辅导的角度，单的方向是指着这四件事情，这样 OK 吗？那现在你问自己哦，你十八岁哦，如果在场有十八岁，你问你，你快乐吗？
我不知道
啊。那你感谢什么吗？
感谢什么？
你平安吗？
啊，不然我怎么会在这？
那你你喜欢分享吗？
不喜欢。
如果你回答我是这样子，你大概几岁？现在你就知道了，那个语言完全告诉你几岁的，然后呢，这个如果不练习不培养的时候，时间又过了哦，因为我们一年一年很快哦，你等一下就二十二了，等一下二十五又来上课了，然后老师又介绍说，来，我们知道自己喜乐吗？
不知道。
那你怎么样进入婚姻？
我可以不进入啊。
哦，那独身，
独身为什么不好？圣经有根据啊。
现在人都跟我这样说呢，嘿，跟他幽灵呢，哦，辅导都扶不进去了呢，因为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思维，那现代的人啊，很特别哦，所以你弟兄姐妹，你们这么有心哦，来我们一起彼此鼓励哈、哦，我们带回去，今天带回去一件事，就是说，我要在这四件事情上开始培养。 培养就是它不是一天的，它是慢慢的培养。好，我们把它背起来，就是我喜乐吗？我感谢吗？我平安吗？我分享吗？那这几个东西都是很内在的感觉，它里面是一种动力。那那个动力就是 baby 最开始的东西，一直到 baby 开始被教训，被扭耳朵，被打耳光，被说没有用，像猪一样的时候， baby 把这四件事情就收回来，告诉自己我没有了。可是他也长大了，然后他就说，传道你怎么都不帮我介绍我想要结婚。那传道就说，啊，那你再等几年哦，还没有适合的对象。传道不好意思说，你对不对？你不要为难传道嘛，你也不要为难我们的婚戒嘛，你们要自己 ready 好，把自己弄到这四个东西，然后只要一发问卷说这四个你几分，十分十分十分十分，我们的婚戒生意好得不得了哦。就每天坐在那边啊，这个好哩，这个好哩，这样就好了。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婚戒是这样做到很苦啊，这样啊，不，这个好不好，这个好不好，一个，一个，嘿嘿，迄不是嘿嘿，有啥物嘿嘿嘿，啊，婚戒就好，哈，一个唔好好，安尼我阁帮你祈祷。婚戒要一天到晚祷告做什么？婚戒也很忙啊，他也有家庭，也是个人啊，他也有小盒子啊。这婚戒每天跪在家一直帮你祷告，然后你就在那边滑手机。你就结婚了，不公平，不公平，这个世界不可以这样，不合理啊。婚戒一直祷告，你一直滑手机，什么时代啊？应该是婚戒滑手机，你在家一直祷告，因为他滑滑滑就会看到适合的，就想到你嘛。哎呦，怎么会倒过来呢？对不？不好意思啦，哈，问起来就不好意思哦。婚戒啦，团的啦，老师啦，就不好意思了。因为我们的灵修都一直在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回去之后开始准备这四件事情，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要负责。那你不能说我有我有我有，因为这个不是有跟没有，它培养就是一路上去的，一路上去。那你愿意培养到多高，那我的神我的主就带领配偶来匹配你多高，就这样子。可是他带领来的哦，不要忘记哦，你有一套想法，结果你看到的跟你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哇，实际状况来了，怎么办？可是因为你曾经培养过这四个很基本沉睡的要素，已经有这四个非常好，因此你其实就开始调整了。你不要以为你培养培养这只是一个什么科学，不是，他培养就是一个人会开始转变，转变这四件事，影响人跟人的关系。再来，他会调整信仰的看法。再来，他就会开始调整看重的事情。再来，他的价值会跟着改变。所以不能本末倒置，不能直接说啊，你们的价值观要改变，全部就睡着了。
改变三面，
像圣经讲的这样
啊，那个跟我不合，我们家不是这样的，
你就没东西讲了。所以我们要走正确的路，把这四个东西开始培养好。每一件事哦，比如说等一下祷告，对不对？等一下祷告，你问自己，我今天喜乐吗？今天就好，你不要问昨天，因为问昨天就有小盒子跑出来。所以今天我喜乐吗？我今天感谢什么？我感谢什么？这个很实际哦，一定在圣灵，你的圣灵只要往这样一祷告，回到沉睡 baby 哦，你的里面会动，会，我不会形容，那是圣灵的工作，它会在你里面让你酥酥麻麻的舒服的，就这样子。我不找你去去体会。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今天有领受到内在的平安吗？我想不想把我今天领受的分享给其他人？好，你要每一次这样问。好了，等一下吃饭哦，就崩哦，你就又回到你几岁的状况了，知道吗？因为只要一坐一桌的时候，你的小盒子就几乎在那边蠢蠢欲动。因为一桌十个人，一定有一个两个是你觉得很危险的人， 这个是天生的，一桌里面神一定会安排一两个人让你刺眼，他不可能让你十个人都是小绵羊、哦、你要认识这是事实。好了，那一两个让你刺眼的时候，你的小盒子就会动，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又在吃饭，对不对？吃饭是愉悦的东西，这太奇妙，愉悦，所以你的脑神经其实是处在愉悦的状态，愉悦就想讲话，可是因为有刺眼，所以就纠结，所以就会 踢笑。那 踢笑的时候就会动，一紧张就什么会出来？小盒子，所以就会开始说一些自己不知道的话。然后你整个一个小时浪曲、哦、午餐一过后，你整个人就很虚，你就这样啊，来教会嘛是安尼娘，阿伯桑，还好我有祷告一下。为什么又结论变成这样啊？很多人安息日回去好像累得像狗，有没有？为什么？因为他言不由衷，他里面波动，一喜悦一小盒子打打打，因为看到刺眼的人。回去就累了，就想说啊，这样才有安息。不是工作多，工作多你不会累，不会，因为你只要服侍你不会累，不是因为工作太忙碌，很多人都说工作排太多，不是，是因为刺眼的人太多，挑动你的 小盒子，然后你因为不去对付小盒子，就没培养好，就一次一次一直进来，一进来就又倒回去，一进来又倒回去，你来十年啊，就差不多人快阵亡了，因为脑神经是不可以一直处在冲突当中的。你的喜乐上不去，战胜不过小盒子的话，你就是战胜不过，你其他就不要再讲了。什么你要什么传福音，什么结婚，什么那个都不要讲了，那个都是后来的东西。喜乐本身里面，你睡不够，哎，你怎样人困不够，会起笑呢？知道吗？我是说真的哦，是事实上哦。你只要睡眠两天，你整个没有合过眼，你知道你整个不是这样的发型吗？你怎么打扮都好，你就是没有睡觉就看得出来，因为它的造型迥异，很辛苦。所以神用所有看得见的，只看不见的。因为看不见的很难学，所以他就给我们看得见的，就是人爱困啊。你现在属灵里面不沉睡，他就是不喜乐、不感谢、不分享、不平安啊。这种没有不四不，你一直进教会来，你的冲突就很大。所以弟兄 and 姐妹，回家培养自己。那培养自己之后呢，你的人就变了。于是乎，我们就再来看最后这边哦。第一，神他有他的计划，他立了原子，给了环境，注意他的顺序，他不是先造人，记得吗？人是最后，他先造环境。所以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觉得环境重要吗？重要。环境用了前面五六天啊，最后一个 moment 才做人啊，才把它放进去啊。可是人在神的眼中极其的珍贵，就没有提环境，对不对？可是今天练习环境非常的重要。什么环境？就是你现在的环境。一，你的家庭非常的重要。你在你的家庭里面如果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分享，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培养自己进入婚姻，它有困难度。好，所以我们再来一次，神的计划是先立环境，再训练亚当。因此你要记得顺序，你不能轻忽环境。不是你长到25岁你就可以有资格进入婚姻，而是在这25年当中，你跟我怎么看我眼前的环境。有的环境是不好的，家里是吵吵闹闹的，对吗？有的家里吵吵闹闹，你也长大了，你一直想要离开家，你觉得生不如死，觉得说这个家庭为什么出现在我的家，而且又说是基督的家庭。对不起，那个就是环境给你要塑造你特别的人格。塑造什么呢？特质，好吗？就这样子。所以不用怨不用叹， 环境非常的重要，神设好之后就训练我们。那么呢，训练注意哦，他自己回去看圣经他的顺序、哦、他说这个人独居不好，没有立刻的把配偶带过来，独居不好之后带谁来给他看，回去看圣经，动物，带动物。然后亚当呢就要在那边叫他们的名字。我们不懂这个是什么样的训练，只是说神啊，你已经说我一个人不好独居了，怎么不立刻给我一个伴侣呢？还要我先命名动物呢？那意思是什么？我们猜想哦，就是他需要有独立思考的方法，独立工作的能力，因此他的手跟脚要会动，他要能够管理，能够处理自己的事情，这个时候配偶才会出现的呢。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回想你的家里面，在你现在的情况里面，你想要进入婚姻之前，请问你所有24小时的作息是自己张罗的吗？如果不是，是你妈妈，那顺序就有一点不一样。那顺序不一样的时候，就是你跟使用守则写的不太一样，你会按错钮。那你按错了是谁自己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你没有按照守则使用这台手机，按坏掉人家不会帮你退货，这样懂吗？所以要想到这个观念哦。所以我们自己要负责任。好，然后呢，亚当就开始吩咐命名。命名是很难的，因为你看动物他没事就设计了这么多出来，对不对？很多很多耶，他就要这样过去说啊，大象啊，老虎啊，他要一直讲耶，那个很难的工作，他、啊、头很晕。好了，那就很像滑手机一样，对不对？好，可是你看那个亚当、哦、他就可以这样子用神给他的智慧做好这个工作之后，神下一步哦，顺序让他就沉睡了。所以沉睡，刚才我说我们培养，对不对？神还要帮助我们呢，因为是神使亚当沉睡。所以我们刚才说喜乐、平安，还有什么分享，还有什么，对，那四件事情要从神来的帮助，一定要练习这个。好，那有了这个之后呢，他就带姐妹来了。那么他带姐妹来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很特别的名词，还不是说亚当看，这个是夏娃，神没有这样说，神全部让亚当自己决定，所以神只是带他说这个是帮助，他用这个字帮助。就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帮助这个字，原来在整个诗篇整个旧约里面，当诗人当先知仰望天的时候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他用的是同一个字，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出现，没有想到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姐妹们对不起了，在这边就不得不跟你们讲两句话，是因为姐妹为什么你们觉得你们自己很虔诚的跟随主呢？你们有与生俱来的能力，也不是你自己要的，大部分的姐妹都很会上课哦，很喜欢参加讲座、哦、很热心哦，很会传福音哦，很会祷告，很会唱诗哦，很会。然后你们就看我们弟兄觉得说、嗯、他怎么都这样，都匹配不了我，对不对？不好意思哦，因为弟兄们需要睡觉，所以弟兄们大部分是不太懂的，是这样，嗯，就是、哦、处在这种状态啊。姐妹们就灵修灵修灵修，然后姐妹们你不要看轻弟兄哦，因为你们天生的名字叫做我的帮助从神而来，就是你是被设立，就是使用守则，你一被塑造就是塑造成帮助者的角色。所以你这个帮助者的意思就是说你是设计好来帮助弟兄的，这样 OK 吗？你要问，你要去问神哦，我是看使用手册哦，除非你拿的跟我不一样哦，你才要什么女男平等，什么给我匹配什么东西，那个是你自己发明，你小心你也按错钮，我跟你讲。好了，那姐妹你自己是帮助者的时候， 你就要练习预备哦，就是姐妹在进入婚姻之前，因为今天都是未婚嘛，在进入婚姻之前，姐妹我要怎么把自己培养成帮助者？所以你不是只有这四个人，对不起，你的工作比较多，你还要练习怎么去帮助人，所以这个是挑战天性的。如果挑战天性就会有一点伤感哦，是因为姐妹的天性其实是不太有耐心的，对不起，因为是挑战，所以挑战就是你没有。可是姐妹，你有没有看到姐妹通常被塑造的形象是温柔跟耐性，有没有？错，错，她们装的，她们是强力塑造出来的产物，所以她们本身不是这样的。你如果看过女孩子 baby 的女孩子，一定要看 baby， 就搞基耶，那个 baby 的男孩子会这样，然后那个 baby 的女孩会这样。baby 女婴，你去看，然后结果就被塑造啊，走给那么安呢，怎么怎么，哈，最后他就温柔又耐心，就出现在教会里面。很多人结婚以后才发现啊，有那安呢，然后姐妹就生不如死，就是说我如果不这样子，你还能活下来吗？这个家是靠我撑着。对不起，这是下午的课，下午的课你们要先散场，未婚的不能听这一块、哦、听了等一下就不结了。好了，主要是要说姐妹你要培养帮助人，意思就是说这个挑战你的天性，就是说你是乐于助人的。那这个真的会说来话长跟伤感、啊、就是你其实是比较自私的，因为姐妹的神经线条它是属于比较稠密而且复杂的，因此他的情绪很多，所以他里面自我的那一块是很强的。你不要随便去触动姐妹这一块深处小小的心灵，你们会生不如死。哎、欸，这个也是下午的，这个是下午的。好，那就是说，姐妹进入婚姻之前，要先培养好自己，立志做一个帮助者。那你们怎么帮助呢？去教。幼稚班的孩子，去教少年班以下的孩子，去练习做帮助。好了，有第一段练习之后，就跟宗教教育负责人说我要申请调班。那么第二段就要练习去教青春期的孩子。那么当这两段练习过后，你就适合婚姻。你是都没在做，还是已经做到轮来轮去都一直在那边教很久嘛，我们猜吼。好了，所以呢，来注意哦。所以整个使用手册的最后倒数就是说要离开父母了。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年轻的，我们其实就要想到我有没有离开父母。那离开父母其实它很重要的意思是说，你的手脚是会动的，意思你会做事情，你会做事情，然后再来你的思想是脱离的。如果思想没有脱离就很难，那这一段就会变成实际的练习，会放在下午的时间，因为你现在主要是要观念调整好。进入婚姻前其实比较简单，婚后比较难。婚姻前就是观念一直调整，因为你其实没有碰到对方，那你要把自己预备好之后才会开始真正走婚姻的路，那是下一段。所以呢，你能够问自己一件事情，就是说对不起啊，我写的都很直白、哦、最后一题就是，今天如果我没有父母在我的身边，不论什么原因，我是不是能够依然平安喜乐的活下来？这个就是我说的离开父母。好，这样就好了。好，有没有提问？那不就是这样而已。哎，我感谢主耶稣哈，我们用很短的时间谈一个观念，就是婚姻指着天国。那我们要预备，因为要进天国是要预备的，只有让努力的人可以进入。所以婚姻如果把它想成这样的时候，观念就调整。 第一步，以后我们第二次第三次我们才来上第二段第三段，这样 OK 吗？请说。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自我的工作，自我每一个时段每一个事情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环境，等一下吃饭也算，每一次都问这四件事，你问多五次之后脑就固定，就开了一条新的路，这个就是刺激挑战大脑，大脑开始出现这条线路的时候，以后你就不用勉强自己想这四件事，大脑会自动告诉你说，哦，你今天其实不喜乐，哦，你今天其实不平安，它就会自动来了，这是自我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外在的，它会透过环境来培养我们，那外在就包括家庭、孩子、教会、人际问题、工作，这整个是场景，它会利用环境来让你提醒说，哦，其实你是一个不会快乐的人，那你就再回去练习这个。所以它是我个人就会觉得这是两方面，那这样的提升，那刚刚我们前一节有讲到，在圣灵的祷告里面，可以不断的祈求圣灵医治我们内在的那个伤痛。可是，在这个第一步之前，要先知道我几岁，所以是自己的问题，他没有办法教的，他没有办法透过这样说，哎，你等一下祷告要这样，不能，它是一个内在的，就是啊，我觉得我六岁。我回想起来，我六岁的时候，我搬家，我不想上学，我被打，我被什么什么什么，比如说哈，我乱讲，然后就啊，所以那个伤痛原来在里面。在祷告的时候，主耶稣，我想到了这段往事，我愿意把这段往事放在你的眼前，请你医治我，因为已经过去了20年，我原来的伤痛在这里。这个就是你的部分负责了。那圣灵的恩膏，因为看见你谦卑的祷告，就开始进来说，孩子，没有关系，这件事已经过了，我们原谅他了。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两部分，这是里面的，这样 OK 吗？这样要吃饭了，但是我要先交给团队，我们的课程现在今天做一个结束，我们默祷一下，谢谢耶稣，哈利路亚，阿们，我把时间交给传道。